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了哈，马上要周休二日了。我相信呢，很多人呢，一定呢也非常关心周休二日的天气，尤其是再过一个多礼拜，各级要就要开学了。等于说这个周末呢是暑假倒数前的第二个周末了哈，所以应该很多的这个同学们呢也会把握机会齁，这个利用这个暑假的尾巴啊，安排一些活动齁，那当然也有可能很多家庭呢也会趁这个时候呢来进行一场家族的旅游啊，所以对天气来讲呢应该是非常关心的。那好消息呢是未来这一个礼拜呢天气形态大概都差不多，受到太平洋高温的影响齁，持续都是炎热的天气齁，不过呢这个比较这个算不好的讯息吧齁，这个气温呢有可能齁会高达到38度齁，虽然天气很好，但是不过这个气温实在是太高了齁，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安排要外出的话呢，一样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以防中暑就是啊。那今天呢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2到38度，中部是23到35度，南部是23到36度，东部是21到35度。怎么感觉最近这一两年，尤其今年哦，北部的天气的气温最高呢都可以来到38度、37度啊，反而比中南部还要来得高，这好像跟大家过去的印象不太一样。不过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哈，这个早上大家知道天气没有那么高，对不对？有时候呢还会有这个微风吹来哈。今天这个当我吹到那个早晨的微风哈，有一种错觉，感觉好像有一点点那种秋天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太敏感了。我觉得那风呢已经不是像前一阵子早上出去那种闷热的那种热风，反而是有点凉爽那种初秋的秋风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呢等到这个暑假结束之后呢，我们也要开始迎接秋天的来临。真的我觉得今年的暑假今年的夏天真的是太热了，赶快呢这个到秋天气温呢比较下降一点点，感觉会比较舒服。好，那今天呢各地呢还是会有下雨的机会了，山区午后会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那台东屏东呢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昨天这个姐夫刚好有机会开车上高速公路，的确到这个北部的山区的这个天气是真的有点变化，是有下那么一点点雨啦齁。好，所以如果要上山的听众朋友呢也注意一下这个会不会有下雨的状况就是了。好，那另外呢就是之前呢有这个台风的讯息青台玲玲呢已经在日本九州向东北东移动即将转为热带性的低压这个对台湾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就是了。那另外位于菲律宾东方呢有一个热带的扰动 预估呢，在通过吕宋岛北端的时候呢，24号到南海就有机发展成热带性的低气压。那至于是不是会发展为台风呢，还要再观察哈。报告这个台风讯息，纯粹就是一个新闻的讯息哈。不是要危言耸听啊，因为我看到，最近这几年啊，越来越有这种迹象哈。只要有台风生成啊，很多的这个电视新闻媒体报气象的时候呢，讲的一副好像就要来台湾的感觉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草木皆兵，也没有必要制造大家的恐慌啊，我们就实事求是啊，你就这个如果真的很关心台风消息的话，你就每天上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去看一下台风的动态哈，不要被一些耸动的媒体的标题所误导就是了哈，不需要自己吓自己的哈。好，这个是天气的状况。看完天气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昨天都呈现下跌的走势。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34%， 跌了 152.81 点，收在44,785.5 点。S&P 500指数下跌 0.4%， 跌了 25.61 点，收在 6370.17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下跌了，跌了 72.54 点，跌幅有 0.34%， 收在 21100.3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下跌了 0.49%， 跌了 27.56 点，收在 5603.26 点。好，同样的，整周的气氛哈，都有一点点一个在观望的态度。观望什么呢？就是台北时间今天晚上吧，在杰克森霍尔的这个会议上面呢，联准会的主席会来发表演说。那到底这个鲍尔会在演说中提到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能不能作为大家未来观察联准会动向的一个指标呢？大家都非常关心哈。那在这个礼拜四呢，像 S&P 500指数已经连续第五个交易日都是呈现下滑了啦。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连跌三天哈。整个的气氛呢就是在等鲍尔的说法哈，不过大家也知道哈，川普呢对鲍尔非常有意见哦，而且在前两天呢，还要求了联准会另外一个理事哈，叫库克呢，要下台哦，要辞职。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理事呢有一些房贷的纠纷的法律问题哈。不过呢，也有人有阴谋论，就觉得说现在川普就要把联准会的主席还有包括理事呢，不合他意的一要换成可以来遵循他意志的人上台哈。那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敢讲了哈，但市场是有这样的一个传闻就是了哈。好，那昨天这个是比较偏消息面的影响哈。那至于说比较偏基本面的影响呢，有一个公司哈，也是全球知名的零售霸主沃尔玛呢昨天股价是重挫了 4.49% 哈，因为它公的第二季的财报呢获利是低于预期的，显示说呢，在通膨的压力跟经济放缓的情况之下呢，美国的消费力呢可能有一些影响了啊，但是可能看起来影响不大，不过因为毕竟这个财报的公布还是蛮受市场的注哈，所以呢在第二季财报不如预期的情况之下，沃尔玛的股票昨天是呈现下跌的走势啊。好，另外在科技类股的部分的话呢，脸书昨天下跌了 1.15%、苹果呢则是下跌了 0.49%， Alphabet 涨了 0.21%， 微软跌了 0.13%， 亚马逊呢也是下跌了 0.83%、半导体部分的话呢，辉达是跌了 0.24%， 我们的台积电 ADR 呢在昨天是跌了 0.56%，日月光是跌了 0.62%， 联电则是跌了 1.89%、所以昨天科技类股呢表现呢还是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哦。好，那另外呢就是昨天呢也有公布了一些数据哈， 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昨天公布的最新的数字是 23.2 万人，比预期的 22.6 万人要来得高一些啊。那上一次的数字是 22.4， 也比这个这次稍微来的低，也就是说这次呢比上次公布又来的高啊。那至于连续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来到 197.2 万人，比预期的196万人跟前一次的 194.2 万人也要来得高，所以呢看起来呢美国的就业市场根据之前的一些数字来看，好像开始有点疲弱的感觉了哈。好，那至于这个PMI 的数字呢，因为每个月月初会公布 PMI 的数字，可是在之前就会有一个初估的数字出来哈。那根据最新的8月份的美国制造业的 PMI 的初值呢是 53.3%， 比 49.7%、要来得强劲哦。好，所以这看起来呢，在八月份呢，美国的制造业有稍微回神了一点点哦。那八月份的服务业的 PMI 只是 55.4， 也比预期 54.2 要来得好哦。在前几个月呢，制造业跟服务业的指数表现不佳的情况下，八月突然有了反弹，这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还在持续观察哈。不过我说过这个数字要观察三个月哈，有一个月的上涨可能有这种时间季节性的因素哈。那到底最后公布的情况是如何呢？不知道哈。好，所以看起来八月份呢，美国的制造业跟服务业呢，稍微有点回升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相关的讯息哈。好，那讲到美国股市呢，关税依然是大家关心的焦点了哈。美国商务部呢，礼拜四宣布跟欧盟达成了贸易的架构协议啊。美国呢会给欧盟产品实施最高 15% 的关税哈。那同样的，欧盟也会同意取消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啊，给予美国的海鲜跟农产品呢要有优先入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啊。至于其他关于关税的相关的问题，这两天大家应该最关心的还是跟我们的台积电哈，或者说跟全世界的这个半导体跟晶片产业哈，息息相关啊。因为前两天传出来说，美国政府呢之前哈补助台积电啊，那现在传出就是川普呢希望在补助这个这不只是台积电了哈。包括这个像三星在内哈，还有英特尔在内呢，政府给了补助哈。那这个补助的款项呢，要直接变成入股的金额哈。这个事情当然也让前天的台股大跌了哈。可是现在有最新的消息出来了，就是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川普政府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哈。原因可能是因为台积电呢，有考虑要退回美国晶片的补助。本来就是台积电才拿到了66亿美金的补助。你就要为了这66亿元呢让美国政府来入股齁。66亿元台积电真的是付得起的啦齁。对他们来讲小 case 的齁。那我想站在台积电的立场，当然不希望美国政府入股嘛，对不对？那宁愿把这个钱退回去给他哈，负担得起嘛，所以现在消息是这么传出来，但是不是真的如此呢？我们第一个，不是白宫讲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那第二个就是呢，我们也知道川普这个人呢，讲话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就是他有新的想法了哈，因为呢又有消息传出来说哈，好，我不从这个关于这个半导体设厂的这个补助里面来入股哈，我会不会考虑从别的产业来下手呢？现在也有人在猜哈，可能会有其他产业用类似这样的一个思维去这个由美国来入股。大家知道哈，美国基本上过去在2008年之前哈是没有所谓的国营事业。那后来2008年之后因为他接管了这个房地美跟房利美哈，所以这个就有这个政府的股份入驻了这两个的 机构哈。那一般的企业呢，基本上是没有民营机构。你看，连他们的水电、什么瓦斯啊，这些都是民营公司啊。可是现在，哎，川普上任之后，居然会想要有这种国营事业的概念哈。所以你就知道，哎，这个世界上哈，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这真的是跟过去我们认为，美国崇尚的这个自由贸易的概念哈，在川普上任之后一一都被打败了哈。好，那当然了哈，不管怎么说哈，我们说如果台积电真的拒绝这个美国政府要入股这件事情，我相信大部分的国人应该是给予掌声肯定的啊，我们也不希望台积电真的变成美积电了哈。好吧，这个关税的问题啊，依然还有新的发展，我们在节目中也会继续帮大家来这个持续的追踪啊。因为其实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呢，现在制造业的部分哈，就是药品业了哈，也是这次呢川普想要课税的一个重点哈。那至于这个药品的关税呢，到底会到多少呢？现在也还没有最终的一个这个方案出来哈。不过这可能对欧洲来讲，因为欧洲很多的大制药厂嘛哈，是非常这个关注的哈，受到影响也会较这个高一点哈。那现在呢，这个刚刚说哈，川普可能会放弃入主半导体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啊，那会不会把这个想法灌输到这个制药业呢？很难讲哈。或许呢他也有这种想法也说不定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惊。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跳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跟大家持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行情呢。我们刚看过了美国的股市昨天的表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哦。美元呢，昨天是呈现上涨的走势，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上涨了0.38%，来到98.6哈，一样。就是等着看今天联准会主席鲍尔会在杰克森霍尔这个会议上面呢说出什么样子的一个演说哈。那当然啦，很多人现在还是认为说九月份降息的率是蛮高的哈，不过呢似乎呢也有比之前呢要稍微来的低一点点。目前呢压住九月份会降息的几率呢是74%哈，在礼拜三的时候还有82%哈，昨天呢稍微降低了一点点哈，不过你看这个比率还是超过一半了哈，所以大家还是认为九月份联准会不会降息的几率蛮高的，只不过呢到底现在联准会的态度是什么样呢？大家非常期待今天晚上哈，鲍尔的谈话就是了哈。我在想哈，因为明年他的任期就到，反正他也不可能连任了嘛哈。以跟川普这样的关系啊，那会不会在这个川普这个把他换掉？应该说他任期到之前，还是跟这个川普作对哈，就是你越要我降息我就偏偏不要。好了，我知道这个鲍尔应该没有那么任性了哈，他不会像川普那么任性了，可是两个人的关系不好是事实哈。那接下来九月份的会议里面到底会不会来宣布降息呢？或许今天晚上鲍尔的话里面大家可以看出听出一些端倪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美元指数是上涨，那目前呢对于其他货币的走势呢，欧元对美元现在来到1欧元兑换 1.16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48日元哈。最近的日元呢开始就稍微往贬的方向走哈，又看起来快碰到150的关卡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元的部分啊。那讲到这个美元，刚刚也提到说联准会主席鲍尔啊今天晚上会有谈话。那另外呢，联准会在七月底的决策会议的记录里面也显示说呢，大多数的联准会的官员对于通货膨胀的风险的忧虑呢还是高于对于劳动市场的忧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动市场最近的数字看起来呢不太妙哈，可是呢通膨的数字看起来是还好，只不过联储会的官员呢反而觉得通膨的风险哈，会比这个劳动市场的风险要来得大哈，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说当关税政策实施之后呢，多数的企业终将哈会转嫁关税的成本哈，所以呢有可能会推升物价上涨，那物价上涨有可能会让通膨再度现形哦。所以在上次的会议记录里面显示说呢，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还是支持说利率呢要按兵不动哈，要看接下来的发展怎么样再来决定哈。但有两位这个理事呢是投下要降息的这样子的一个票数哈，不过少数服从多数嘛哈，多数决定的事情应该才是大家要遵守的嘛哈，所以至少在最新的这一次的联准会的会议里面并没有来做任何利率的调整就是了。好，这个的确哈，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哈会左右到金融市场的表现哦，那当然汇率会是首当其冲的，那股市当然也会受到影响了。好，那昨天的美元是上涨哦，黄金则是呈现下跌的哦。 昨天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3337.95 美元。纽约的12月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0.2%， 来到每盎司 3386.5 美元。基本上呢下跌的幅度都不大齁。就是处于观望态度，等鲍尔说话就对了啦，哈。好，今天晚上啊，金融市场应该是蛮精彩的哈。如果呢你有关心的话呢，晚上如果睡不着觉哈，可以持续来关心一下，鲍尔到底要讲什么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昨天的黄金价格的表现。那另外油价的部分呢，在礼拜四啊、油价是上涨的，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2%， 涨了83美元，来到每桶 67.67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1.3%， 上涨了81美分哦，收在每桶 63.52 美元哦。那因为过去这两个礼拜呢，市场都预期说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透过外交的途径来结束俄乌的战争哈，所以让油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的压力哦。但我必须要说哈，大家真的对这个川普介入俄乌战争这个停火或者讲停战的这个协议真的有那么乐观吗齁？一开始大家可能寄予厚望，可是如果从这几天的事情的发展来看的话齁，好像齁目前的进度并不如大家所预期啊。第一个要乌克兰赔款没有赔款齁，应该说是割地齁。割地这件事情呢，乌克兰是目前为止是呢打死不让了齁，可是呢这个俄罗斯那边也非常坚持这件事情哦。光这件事情我看到大概就很难有一个什么共识出来，即使出动了美国跟欧洲的这个主要国家出来协调哈，这个部分大概呢到目前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哈，而且一直卡在这边，大概也谈不太下去哈。所以你说俄乌战争真正要结束吗？姐夫一直说哈，没有到真正白纸黑字签下，甚至实际上面两边撤军啊，我都不相信这场战争会结束哈，所以我是没那么乐观了哈。好，那既然没有那么乐观的话，当然我就对于这个油价的变动的话呢，我就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变数啊，所以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哈。那至于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上个礼拜美国的原油库存哈，降幅是超过了预期啊，这显示好像最近的原油的需求是算是非常强劲的哈，所以多多少少也支撑了油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需求支撑的话呢，可能油价跌得更凶就对了哈。好，那根据这个美国能源资讯署啊，也就是 EIA 的统计呢，到上个礼拜为止呢，美国的原油的库存是下降了600万桶哈，这个比市场上预期下降的180万桶有非常明显的差距哈。最近的原油的使用量相对来比较高，不知道是跟气候有关系就是哦。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把焦点呢再回到美国总统川普身上哈，反正每天新闻都不能不提他嘛哈。那我们就来看看啊，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一些事情之外，他最近呢还有哪些举动、哪些说话呢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哈。在台湾时间前天吧哈，他在社群平台发文说呢，这个风电啊、光电啊，这个是有如世纪的骗局哈，这个他讲的非常的重哈。他在20号的时候呢，在社群媒体上面说，这个他的政府不会再来核准风电跟太阳能的开发案哈。他说任何新建并且仰赖风电跟太阳能发电的州呢，都面临到电力跟能源成本破纪录的成长。大家听到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感呢？有点既视感。而且他还说风电跟这个太阳能这个光电是本世纪最大的骗局，本世纪的一个大骗局了，所以他不会再核准还有这个光电呢，或来破坏农民生计。 美国的蠢日子结束了，好，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好，这种说话的风格的确就是川普风格，好，很呛辣，好，不过好像他也没有说错嘛，好，这很多的风格。